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兄弟姐妹们平安，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苍年期第二主日，弥撒主题是耶稣显示他的全能。在长年期中，主礼神父会在弥撒中穿着象征希望的绿色祭衣，表达天主的恩宠就如同春临大地，使万物欣欣向荣。
祈祷你心中只有你的一切，期盼天堂逐渐靠近你，软弱不足都毫不会在意，只要知道明天还能真心告诉你我是谁。
以色列历代的先知们常常以男女之间的婚姻关系来说明天主对自己的子民那种坚强而温柔的爱。到了新约时代，先知们的比喻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因为正如婚姻关系中的男女一样，天主因着爱取得人性，与人性结合为一，使天主性与人性在耶稣基督身上成为不可分的一体。为此，耶稣曾经多次以婚宴的比喻讲解天国的奥秘。今天耶稣在加纳婚宴中因着圣母的请求而提早显示了他自己的天主性，奇妙地将水变成了酒。耶稣以这样的行动表达出他对婚姻关系的祝福，同时也预示了他将建立的圣体圣事。教友在世界上借着弥撒圣祭领受圣体圣事，参与天国的婚宴。现在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参与这台弥撒圣祭。全能永生的天主，天地万物的统治者，求你仁慈地俯听你子民的哀祷，使我们今世得享你所赐的平安。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取自以撒以亚先知书。先知清楚地肯定天主的全能是伟大的，他以自己的爱情重新做了西庸的敬佩。天主 对圣教会所怀的爱情，就如同以撒以亚先知书上所说的新郎对新娘的热情。在先知的比喻中，天主就是那一位新郎，新娘就是可爱的教会，是上主手中的华冠，是上主掌上的王冕。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以撒以亚先知书62章1到5节。1到5节，为了西庸我绝不缄默，为了耶路撒冷我绝不休息，直到他的正义显现有如光明，他的救恩燃灼有如火炬，万民都要见到你的正义，众王都要看见你的荣耀。人要给你起一个新的名号，是上主亲口所指定的。你将是上主手中的荣冠，是你天主掌上的王冕。你不再称为被遗弃的，你的地狱也不再称为荒凉的，因为你要称为我可爱的，你的地狱要称为已婚的，因为上主喜爱你，你的地狱将要婚嫁，就如青年怎样娶处女，你的建造者也要怎样娶你。新郎怎样喜爱新娘，你的天主也要怎样喜爱你。
在我是大地要向上主咏唱，你们要向上主歌唱，赞美他的生命，日复一日不断宣扬他的救恩。
请在万民中宣扬上主的
中传述他的光荣，在万民中宣扬他的奇能。
请在万民中宣扬上主的奇能，
各家各户请赞颂上主的光荣威能，请光耀上主的名号。
请在万民中宣扬上主的奇能，
请穿戴着圣洁的衣冠叩拜上主，不是大地在他面前要站定，向万民宣布上主为王，他以正义公允审判万邦。
请在万民中宣扬上主的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圣保禄宗徒在书信中肯定我们是基督奥体的肢体，就如同一个身体的许多肢体一样，不分大小，每个肢体都一样的重要。虽然我们的神恩各有不同，但是全来自同一的天主圣神，因此我们应该彼此相爱，相互帮助，因为这些恩惠都是由天主圣神白白赏赐的。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段书信，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格林多人前书第12章4到11节。4到11节， 神恩虽有区别，却是同一的圣神所赐；职分虽有区别，却是同一的主所赐；功效虽有区别，却是同一的天主在一切人身上行一切事。圣神显示在每个人的身上虽不同，但全是为人的好处。这人从圣神蒙受了智慧的言语，另一人却由同一圣神蒙受了知识的言语。有人在同一圣神内蒙受了信心，另有人在同一圣神内却蒙受了治病的奇恩。有的能行奇迹，有的能说先知话，有的能辨别神恩，有的能说各种语言，有的能解释语言。可是这一切都是这唯一而同一的圣神所行的，随他的心愿个别分配与人。
今天的福音中，圣若望告诉我们，耶稣在迦拿婚宴中行了他的第一个奇迹，将清水变成酒。这个奇迹不但使参加婚礼的宾客更加欢乐，同时这个奇迹也代表很深的含义，因为血跟水象征诞生。十字架上的耶稣，肋旁流出的血和水，象征教会的诞生，也象征救赎世人的新酒。十字架下的圣母跟耶稣的爱徒，即代表信友组成的教会。圣体圣事是纪念耶稣的死亡与庆祝他的复活，他的死亡因此建立了教会，也就是耶稣救恩的时刻。圣母的机智与随时随地关怀他人的爱心，使耶稣提早显示出他的全能跟慈爱，也预示出他的死亡跟复活。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恭听今天的这一段福音。
恭读圣若望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一到十二节，第三天在加利勒雅加那有婚宴，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婚宴，酒缺了。耶稣的母亲向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回答说，女人，这与我和你有什么关系？我的时刻尚未来到。他的母亲给仆役说，他无论吩咐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在那里放着六口石缸，是为犹太人的取节礼用的，每口可容纳两三桶水。耶稣向仆役说，你们把缸灌满水吧。他们就灌满了，直到缸口。然后耶稣给他们说，现在你们摇出来送给司洗。他们便送去了。司洗一尝，已变成酒的水，并不知是从哪里来的，舀水的仆役却知道。司洗便叫了新郎来，向他说，人人都先摆上好酒，当客人都喝够了才摆上次等的，你却把好酒保留到现在。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加利勒雅加那行的。他显示了自己的光荣，他的门徒就信从了他。此后，他和他的母亲、弟兄及门徒下到格法翁，在那里住了不多几天。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圣言分享。
今天是丙年常年起第二主日。在整部若望福音里，我们看到虽然若望没有记载耶稣诞生和东方三贤士来访的故事，但在他的序言里面，若望提到说，于是圣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们中间，我们看见了他的光荣，正如父独生者的光荣，满溢恩宠和真理。圣经里面的光荣这两个字，有时候指天主的临在，有时候是指天主的能力，但是基本上呢，它是指天主的性体在某一种情况下的一种显露，像耶稣的诞生、东方三贤士的来访，以及耶稣在约旦河受洗，在这几件奥迹里都在说明耶稣显示了自己的光荣。若望福音的第一章里面记载说，若翰洗者在为耶稣复洗的时候，怎样看见了耶稣的光荣。接着呢，便是今天 若望福音第二章就是今天福音里面的这一段话，简单的一句念给大家听，就是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加里勒亚行的，他显示了自己的光荣，他的门徒们就信从了他。我想今天的福音呢，这个记述也可以让我们看到了解到，耶稣他公开传教的时候呢，他所行的这一个神迹就是变水为酒。这个神迹的一个意义，我们首先从诗高圣经这一个译本，中文译本里面对这段婚宴奇迹的注释里面，我们来指出几个重点，几个讯息。首先第一，这个神迹呢，预示着耶稣日后所要建立的圣体圣事，就是我们的恩宠的来源。如果我们去看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呢，你会注意到在论有关圣体圣事这方面，他很强调这个，因为他指出来是一个我们整个基督信仰生活的一个高峰，所以是不可缺少的。所以我们真的要感谢天主，感谢耶稣，他那么知道我们的需要，他还特别在他升天之前，离开我们之前呢，我讲是他的肉体啊，离开我们，还能够建立这样的一个供给我们灵魂所需要的营养的一件圣体圣事，他自己谦虚的、谦卑的，能够隐藏在面跟酒的形象之下啊，面饼的形象之下，所以我们要感谢赞美主，这是很大的一个恩宠。在新约时代里面呢，耶稣他自己呢，借这个圣体圣事所要带给我们的这个圣宠跟福乐呢，是远超过在旧约时代天主所赐予选民的。所以你看我们新约是多么的有福气啊！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好好的珍惜。福音的作者圣若望呢，他写耶稣公开传教生活是以圣母的参与开始的，意思就是说耶稣他的公开传教是以圣母参与才开始他的传教生活。然后这个就是本主日今天呢，在弥撒中这一段加纳婚宴神迹里所提及的圣母他怎么样参与。那若望呢，他也以圣母的参与做耶稣在人间传教工作的结束。那这个我们可以在若望第十九章，若望福音第十九章二十五节，这里他讲在耶稣的十字架旁站着他的母亲和他母亲的姐妹啊等等这样的话。这个表明了圣母呢，他不但是生养了耶稣，天主让他在救赎的工程上面呢也占有了特殊的地位。这个是我想是一般基督教信徒他们比较难了解的，因为他们的圣经并不这样去解释。那我们天主教，我觉得我们的信友从这一段福音应该可以很具体的了解，而且敢去跟别人讲，是的，圣母他有天主赋予他的特殊的地位，这是耶稣给他的，因为他在救赎工程里面他的参与我们看得很清楚，他跟耶稣一起开始他的公开传教的一个旅程，也在耶稣结束的时候一直都不离不弃的陪伴在耶稣身边，也就是陪伴在我们教会在我们身边。那正如旧约圣经中婚宴象征着天主对他的子民以色列的恩爱，这个在旧约里面很清楚有这样的一个讯息，谈到婚宴就是这样的一个象征，象征天主他的子民以色列，天主对他的子民以色列的恩爱。同样在新约中呢，婚宴也象征基督对他的教会的恩爱，当然这个教会就是指我们所有天主的子民。那这一段加纳婚宴神迹的记述里面呢，圣若望他又指出什么呢，就是耶稣他亲自参与人的婚宴，将人类的婚姻提升成为了新约的一件圣事，并象征耶稣与教会的关系。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说呢，教会的婚姻不可拆散，是因为它是神圣的。为什么我们要遵照耶稣遵照创世纪的指示启示，说婚姻是天主所撮合的，天主所安排的，所祝福的，是一对一的啊。所以教会讲我们不能离婚，最主要是因为它来自天主的祝福，它是神圣的。那保禄他也这样说保禄他的话更来 来做一个好的一个参考跟一个作证。他说呢，你们做妻子的应当服从自己的丈夫，如同服从主一样，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这身体的救主。这个是在保禄写给厄弗所人书第五章22-23节所提到的。其次呢，在神迹这个迦纳婚宴的神迹事件中，圣母玛利亚我们看到她的另外一个榜样是什么？她主动关怀他人，她看到他们没有酒了，她总是先看到他人的需要。这样的态度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神迹的发生往往是从关心他人开始的。我们看，如果我们相信神迹是这样开始的，我们是不是可以来检验一下？首先我们要检验的来看的就是我们从圣经的旧约新约里面，我们来看有没有哪一些例子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些奇迹的发生是出于因为关心他人而开始的。我们看旧约里面呢，在那个穷寡妇因为先关心到路过的一个客人，就是厄利亚先知，这样的事情上面，他关心到先知的需要。我们知道这个穷寡妇呢，他自己剩下一点点面粉，一点点油，但是他又知道厄利亚是天主的人。那厄利亚跟他讲说，你不要担心你自己，你先准备给我吧。寡妇说，本来我准备好就是等跟我儿子一起把这最后的缸里面的面跟油面粉跟油吃完等死那既然你是天主的人，你这么说，那我就这么做。所以他就按照先知的话先做了，他先体谅别人的需要，关心别人的需要，把缸里面的最后的一些东西就煮给这一位先知给他享用。那厄利亚很感动，他就跟他讲说，到下一次我来之前，你缸里面的面粉跟油不会用完结果真的是这样就发生了。那这个是一个奇迹。那这个奇迹怎么发生的？就是因为他主动的先去关心别人。所以我们看很重要，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需要这样子，我们需要奇迹，很需要。但是奇迹的开始是由关心，互相的关心，特别去关心那些有需要关心的人。那刚刚那一件旧约里面的事是发生在列王记上篇第17章第10节到16节。在新约里面呢，新约我们看到呢，耶稣显五饼二鱼的奇迹的时候呢，也是从一位小孩的关心开始的。这个小孩子他关心，所以他提供他仅有的五个饼两条鱼他本来也可以讲说，我只够我们家里的人吃可是他没有，他说好，你们需要我就拿出来。他愿意献出自己的所有，他的慷慨让这五个饼两条鱼呢，借着耶稣显了一个很大的奇迹。我们都知道，当时有在场的人呢，光是男的成人就超过5000个，怎么可能？不太可能。但是在天主没有不可能的，但是天主愿意借着我们彼此的那一份慷慨，那一份心，天主愿意给我们很多奇迹。所以我们看，我们面对台湾现在这个社会真的很需要这样的彼此多关怀多付出，而不是只有问我喜欢，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而不是只有问别人对我怎么样，而是想一想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很真心，常常主动的付出去关心别人。我们这个社会真的很需要奇迹，这个奇迹是什么？很需要更多的爱。那这个爱也是来自于天主的恩宠，如果没有天主没有办法有这个爱，因为天主就是爱。但是呢，天主的爱能够让我们产生奇迹，是在于我们要先有这一份爱，先有这一份彼此的关心。耶稣的态度跟表现也为我们建立了另外一个好的榜样是什么？他为了他人的需要和益处，他虽然告诉圣母，圣母跟他讲说什么？他们没有酒了。但是耶稣他说，我的时候还没到。我们如果还记得刚刚听到的福音就是这样子，耶稣这样讲。但是呢，他并没有就不做他没有就是说我的时候还没到就不要做，他还是听了圣母的话他真的照着圣母的话去做的。 这个不是因为圣母，而是因为他知道这个时候人更需要，人真的有需要，因为他们没有酒了嘛。当然一方面圣母的请求这个角色很重要，我们也经常能够学习圣母这样的一个中保的角色，看到谁的需要，我们想办法找到能够满足这些需要，能够提供给这些需要的人所需要的东西，所需要的恩典。所以呢，经常我们要效法耶稣，为了人们的迫切需要啊，能够答应做一些事情。所以呢，耶稣的榜样让我们看到，任何人，让我们知道任何人所拥有的才能跟奇能都是天父为了人们的需要，为了人们的利益，正当的需要而赐给的。在适当的时候，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人呢都不应该吝惜，也不应该犹豫的用来帮助别人。我想我自己的经验是什么，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呢，以前我的数学很不好，我也碰过这样的经验啊，有的同学比较聪明，那我不懂的地方我要问他们，我碰到的有拒绝的，也有很和善的啊。拒绝的他们就是很骄傲，我的感觉是很骄傲，我懂你不懂啊，我看笑话啊，你考得不好，甚至你考零分啊，你考零分，那我考100分啊。我想这个就是他不了解啊，他拥有的这样的一个才能，或者他的智慧，或者他有的一个禀赋，可能他比别人更聪明，读书反应更快啊，可能理解力更好。但是相对的，我碰到另外几个，他们相当的不错。那这个让我们看到，真的这些人有天主的恩宠，有福气，因为他们懂得去分享，懂得去将来自天主所给的这些恩宠去能够帮助别人，能够付出。我们在帮助传教的时候，就要记住这样的一个态度，凡事呢应该以人灵正当的需要，人的灵魂正当的需要跟得救为第一优先，为第一考量。所以呢，这个就我们就可以牵扯的想到呢，耶稣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讲安息日是为人，不是人为安息日。所以耶稣他要告诉那些法利赛人跟经师，你们不要只是固守传统，不要只是固守这个法律，而忽略掉真正人的需要是什么。因为这一切呢，其实都是为了人的需要，人灵的需要而定的，包括法律在内啊。当法律能够触及，能够危害到人的灵魂或者人的生命财产的这种需要的时候呢，耶稣说我们应该摒弃这一些传统跟法律，而是先要按照人灵的需要去做，这才是对的啊。那这个态度呢，为我们在传教，在为信仰作证是很重要的，特别是为我们这些神职人员，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啊。保禄呢，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里面所写的他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注解。他说，神恩虽然有区别，却是同一的圣神所赐，职分虽然有区别，却是同一的主所赐，功效虽然有区别，却是同一的天主在一切人身上所行的一切事。圣神显示在每个人身上的虽不同，但全是为人的好处啊。这是在哥林多前书我们今天听到的啊，第二篇读经里面的12章所讲的啊。那这个话呢，其实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不论每个人所蒙受的恩赐有多么的不一样，不管我们圣神显示在每个人身上的恩赐有多么不同，我们都应该知道，而且要记住呢，一切的恩赐都是为人们彼此间的好处，都应该用来互相帮助才是啊。说这个是一个重点。虽然我们的信仰不是为了神迹啊，不是为了奇迹，但既然奇迹的发生是从人的彼此关心与主动的关心、主动付出而开始的，那么奇迹越多的话呢，就表示我们彼此之间越来越懂得彼此关怀，越来越懂得互相的帮助。因此说起来，我们的信仰还是真是需要很多的奇迹。相反的，当我们感觉到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越来越难看到神迹，表示什么呢？当然是表示我们要好好的反省一下。反省什么？反省我们待人处事，我们的态度怎么样，是否因为我们越来越自私，只为自己着想，只为自己的需要，是否因为我们根本就不再主动去关心他人，关心他们的需要呢？想一想，天主给了我们哪一些恩赐， 我们是否只用在自己的需要上面，多过为别人的需要来使用天主所给的呢？我想从这些反省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结论，希望大家呢在这个礼拜当中也能够做一个在这方面做一个很好的反省啊，愿天主降福大家。
有一个酗酒的丈夫失去了工作，妻子去做工赚取微薄的工资为持家用。有一天丈夫拿了他的钱包跑了，一年之后丈夫回来了，站在门口对妻子说，我病了，你还肯接纳我吗？妻子没有责备他，让他进门并照顾他直到他去世，之后还经常去整理他的坟墓。妻子在丈夫的墓碑上刻着，爱永不止息。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
祈祷里心中只有你的一切，期盼天堂逐渐靠近你，软弱不足都毫不会在意，只要知道明天还能真心告诉你我是谁，期待你未来，只有你的身影，喜欢真爱悄悄走进你，失败沮丧都不成为理由，只要知道明天还有旅程陪伴你到永远，千万颗爱你的心便只剩给你的幸福，每一脚印都是爱的步步，每一个日子都是默默的祝福，一举一动都是爱，编织成不变的承诺，每一脚印都是互动的心，每一个日子都是完美的演出。